好的，今天是圣诞节啊，首先祝大家圣诞快乐。我们以今天晚上的读书会献给永恒的神，献给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呢，是最近近一年以来一直可能学中医的人可能会更熟一点，叫张志顺道长啊，现在已经大概102岁了。我们今天要借他的这个故事，要引申一些东西。至于引申什么，我们待会儿慢慢道来，我们一步步往下，会引申出一些其他的东西。首先，这位百岁老人身体相当的健康，而且他的中医的医术非常好。所以他现在门下有很多中医都拜他为师，但他中医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业余的东西，他真正的主业是一个修道人。他从小6、7岁的时候呢，家里太穷，结果就跟着父母要饭吃。要了一段时间饭以后呢，终于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学校的时候，他经常趴在这个学校窗外偷听他们上课，很羡慕，因为他没有钱上。结果学校的老师呢，看他可怜，就让他住在学校里面，同时听课。他白天就在学校里帮忙干活啊。一上课他就去听，他后来回忆到那段时间是他几乎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2年以后，他被乡里的保长举荐去当兵了，他负责运这个弹药，做运输队的一个小兵，但他很害怕。胆子小，结果班长呢看他可怜，就让他藏起来。到了天黑呢，他就往山上跑，他山上跑到这个和尚庙里呢，那和尚也没人睬他。他心一狠，我不当和尚，我要当道士，他就跑到华山的少华山碧云庵去拜了一个老道。叫刘明仓，这个人是龙门派的第20代传人，经过一番周折，花了2年的时间，这个刘明仓才真正剃度他。但是他出了家以后，其实没干别的事，他在庙里面一烧就烧了大概17年的饭。一大早，半夜3、4点钟就起来生火挑水做饭，那时候挑水，他说要走20分钟的路，锅烧开，米倒上，和面、扫地、炒菜、喂牛、砍柴。庙里面而且经常来人，一来人他又要开始烧饭，又要去烧点面烧点汤稀饭这么下来，一天要烧8、9顿饭他的这个劳动量非常大，而其他师兄呢，就成天在炕上面坐着打坐，他是成天就是做小工一样，从早忙到晚，早上3、4点到要到天黑，晚饭都全部吃好，那么他才可以歇下来。歇下来以后，他看见师兄们都在炕上面打坐，他也要学打坐。 但是他往炕上一坐，就觉得火气特别大，嘴上起泡，他就坐到地板上。有一次，他坐在地板上的时候啊，才坐了5分钟，就感觉呼吸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满天铺天盖地的云彩啊，就好像起来了。啊，他闭着眼就感觉好像旁边都是雾一样，雾蒙蒙的。这些雾渐渐的就把他包围了，他渐渐的在雾里面都忘了自己是坐在哪儿。啊，这个云彩就越来越浓，雾越来越浓。他就觉得好像呼吸都渐渐停止了，脉都停了，啊，心跳都没了。一直到这些云彩散了以后，他才感觉到，哦，呼吸又回来了，而且人觉得无比的清凉舒适啊。好，这一段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一个重点。这个经验啊，如云如雾的经验是天台宗里面提到过的。一个人一开始初禅以前啊，未到地定的时候，会出现许多种征兆。有人可能听见铃声，有人可能感觉到身体的震动，有人可能突然间全身发痒，啊，也有人感觉到云雾，突然间就觉得自己在云雾当中雾蒙蒙的。当你在雾蒙蒙的当中，实际上意味着你对物理世界的觉知被中断了。它并不是真的有雾蒙蒙有雾，而是指物理世界在离你退去，在退远。这个时候实际上出现了一个中间的断层，啊，你开始无法意识到物理世界的存在，以至于一切都变得朦胧了。所以看上去好像是云雾一样啊，一切都变得外面的世界变得朦胧了。然后渐渐的你会觉得身体变轻，啊，这个也是这个禅定征兆里面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征兆，就是朦胧以后你觉得身体开始变轻了。有的人会觉得身体变得高大，有的人会感觉身体变得无限的小，都有可能。也有的人觉得身体重如泰山，然后相对立的体验很快会平衡它。你突然觉得重如泰山以后，过了几天以后，又发现人变得像羽毛一样轻飘。这都是初禅以前的经验啊，还没有到真正的初禅。初禅以前，那么今天的重点还不是讲这个，今天的重点是为什么他从早忙到晚，啊，从早上3点钟开始起床，忙到天黑，还有功夫打个坐，然后他就一坐下去5分钟就入了定了呢？他的那些师兄弟成天都不干活，天天坐。竟然没有一个人入得了定，这是为什么？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非常密切的关系到你能不能入定。无论你是古代的人还是现代的人，这两个原因都会在你身上起决定性作用。哪两个原因呢？第一个，我们要看一个外在的现象，如果你也像他一样，每天3点钟起床开始忙活，忙一整天，到了晚上，总算可以歇下来的时候，让你腿盘起来坐在那，你立刻也会有一种一下子放下重担、沉入内在的倾向。每一个人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如果让你走一天的路，突然让你坐下来，你就觉得无比的舒服。 然后似乎能够做得更深，但是你不要睡着，在你没有睡着的前提下，在经过一个大的运动量以后，你突然觉得你能够入静了，不一定是入定，但是一定是入静。你的身体突然来到了一个对立面，它需要深深的沉淀，因为你动了一整天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师兄成天坐着，根本就入不了定，而他成天在干活，一到晚上，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坐就入了定。你的身体不能够一直坐着，一直坐着，产生的效果只有一个，你就想动，你外面动不了，你里面就动，你里面开始思绪翻飞，啊，开始东想西想。因为能量需要出处、出口，所以为什么古代的禅师，像禅宗的寺院，所有都是浓禅并举的。那些禅僧白天都是要干体力活的，种地、挑水，啊，而且一担水从山下挑到山上，那是重体力活。一担水最起码五六十斤，最最起码。所以，当你干过重体力活以后，你的身体就有一个趋势，就出来了，他想坐下来歇一会儿。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已经没有重体力活可干了。那么怎么办？那只能自己创造体育运动。禅宗近代的这个宋朝以后的这个寺院，因为条件也变好了，没有太多的活可以干，除了扫扫地、擦擦桌子，僧人们都受供养，也用不着，一大早跋涉出去托钵，因为佛陀的年代，佛陀早上4点钟开始就要到舍卫城去托钵。来回4个钟头，历史上记载佛陀一个来回4个钟头，很远。他走进城，托钵以后再走回来，一共4小时的路。所以当你走了4个钟头，吃完中饭，晚饭就没有了。佛陀是日中，是过午的，就是过了中午12点，只能喝水的。那么你早上4点钟去，来回4个钟头，8点多钟回来，8、9点钟回来，打坐吃好，然后下午你就很容易进入禅定的状态，因为早上已经有4个小时在长途跋涉。所以为什么以前古老的传统里面说伐木工人很容易入定？伐木工人甚至比普通干活更容易入定，有一个原因，因为伐木是体力活，重体力活。第二个，伐木是一个发泄性运动，它比你一般的干活又有点不一样。当你在砍那棵树的时候，你在刀那个拿了重的斧头往树腰里砍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发泄。对伐木工人一般来说脾气特别好。因为他全部发泄掉了，他平时总是说说笑笑的，啊，伐木工里面很少有火气大的人，因为他通过伐木这个运动，他全部发泄到树上去了，而一个伐木工很容易进入宁静，因为他所有的淤积都发泄掉了，再加上那个运动又是体力运动。这使得他身体的一个极端已经被完成，那么他身体内在的能量就会趋向于另一极，就是安静。60年代圆寂的阿伽曼尊者，他是真正的一个四果罗汉。我曾经有意的翻阅了他， 一整天的这个禅修时间表，要找到他一整天的时间表，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一般是没有的，书里没有的。我用心在网上面查，总算查到了，结果发现他一整天从早晨4点钟起来以后的一整天的安排，居然真正禅定的时间不多，打坐的时间不多，而在走路的时间却占了2到3倍。如果他静坐是1个钟头的话，1个钟头以后他的走路起码超过2个钟头，最起码他会来回的走，而且保持相当长的时间。而阿伽曼尊者是一个能够禅定几星期的人，他一入定，你如果让他入定1个星期完全没有问题，他是一个能真正入四禅的人，他比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米精子入定还要深。他早晨4点钟以前的2个钟头是给天人开示的时间，他在禅定当中给天人讲法开示，所以那段时间虽然在禅定当中，但并不算真正的禅定，他只不过在另一个层面继续开会，继续运动，所以他个人真正禅修的时间，是在临睡前、下午等等，这几个时间点加起来大概3到4次的样子，所以一天他大概有4个钟头是在，有3到4个钟头是真正在禅定的。其他有大量的时间，他因为睡得很晚，他要到12点才会睡，所以12点以前，其他的所有时间，全部在走路。因为南传佛教是没有烧饭、做事儿这些事的，这些活动在南传僧侣里面通通没有，他们的饮食全部是在家居士通过托钵来供养的。他们的寺院由于结构简单，也没有繁杂的寺院工作，都没有。那么剩下来的8个钟头怎么办？他4个小时在禅定当中，8个小时阿伽曼尊者都在走路，几乎都在走路。他行走的时间如此的长。阿伽曼曾经跟他的门徒讲过，他说你的身体，你的物理身体是不适合久坐的。入定是另外一回事啊，入定是你的意识已经超越了身体，但是只要你的意识还在身体里，你的身体是不宜于久坐的，久坐对身体是一种伤害。身体需要两件事，睡眠跟运动，一个是睡眠，另外一个是运动。对，阿伽曼尊者几乎8个钟头都在走路，来回的走路，这个叫行禅，来回走。在一条长大约100米的行禅通道上来回走，他曾经在路过一个村庄的时候，在村庄旁边的森林里禅修，结果村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一条固定的路上来回走，认为他疯了，因为他来回走似乎没有任何的目的。然后村民反复问他，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丢的东西啊？阿伽曼笑笑，没有。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来来回回的低着头在那走路呢？结果阿伽曼尊者花了1年的时间教他们，教所有的村民禅定跟行禅。1年以后，村民里面大概有2个人能够进入真的禅定了，其中有一个老太太进入了禅定特别的深。这个是南传为了取得平衡，为了让你真正能够进入禅定设计的一个方法，行禅。但是行禅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一个是不一定条件适合，你家里没有100米长的这么一个通道吧，大概没有人的房间会那么长，你也不可能在办公室来回走。 那么，禅宗就发明了另外一个方式，禅宗的禅在禅堂里打气的时候，7天，他们怎么办呢？叫跑香，在禅堂里绕着这个佛像绕着圈跑，而且跑得特别快。跑香的时间跟坐禅的时间是对等的，在禅院里面，如果坐禅1个钟头的话，跑香也至少要1个钟头，因为这是身体的需要，这是能量的需要。那么，如果你在社会上，你在办公室里开始跑香，别人就会认为你脑子坏了。如果你在家里开始跑香，那你家人肯定把你赶出去。那怎么办呢？那么，我们重新设计的方式就是站桩。你如果想进入禅定，你就必须要站桩，你几乎逃不掉站桩这件事。有人觉得站桩太辛苦啊，很枯燥。但是你如果不让身体进入这种运动的状态，你也无法让身体进入静定的状态，你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你在违反能量法则，所以你是完全办不到的。如果你在禅定当中，禅定以前，你如果做个实验，你每次站完桩，你再打坐，你会发现效果特别好。磕大头也可以啊，太极拳也行，但是太极拳你必须打到浑身发热，否则效果，它运动的量可能达不到那个量。你必须打到那个量。磕大头的运动量是非常大的啊，相当大，所以你必须有一个运动量，你让身体达到了一个运动的极限，而且那个量，换句话说，它如果能够达到一个临界点是最好的。你如果达到了临界点，意味着你下一秒钟就会顺利进入宁静，就好像这个张志顺一样。他一整天劳动，他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了。你再让他动，他就要昏倒了。后来我们看到他这个自述传记里面有一次，明天他说有一次，明天那个庙里面要来很多人啊，非常多的人。他的师傅就让他拼命做饭，结果他实在体力不支，昏倒了。所以他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了。你如果你的运动也能够在不伤害身体的情况下达到一个临界点，你突然发现你动完以后，只要眼睛一闭，就立刻进入很深的宁静，它几乎是一个钟摆的惯性现象。大家看到这个钟摆，你把它一头甩到一个高点，放手，它就会在另一头达到另一个高点。那么换句话说，你如果在运动的这一头达到一个高点，你就会自动的摇摆到、荡到宁静的另一个高点，你的宁静相对来说就更深。不要睡着，前提是不要睡着啊，睡着就没用啊。所以你一定要掌握你身体的这个节奏。有人问，那身体什么是临界点？这个只有你知道。每个人的身体不一样，每个人的能量强度不一样。对张志顺来说，烧一天饭临界点就已经到了，但是也许对你来说，烧半天饭就已经到了。所以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你要自己感觉你的临界点在哪。我们打太极拳的人会有这样的经验，你会发现太极拳打到第三套的时候，你突然有虚脱的感觉。大家练过太极的人可能有这样的经验。你打第一、第二套的时候精神还是蛮足的，你打到第三套，人好像虚掉了一下子，这就来到了一个界点。那能量运动有一个界点存在，实际上，也就是你在第三套在虚的时候，你如果这个时候马上打坐，是最好的时机，这个时候的时机是最好的。 你的运动也一样，你要根据你的掌握的经验啊，你要找到你的临界点，既不伤身，又能够达到你的界点，而且长此以往，张志顺在他师傅庙里烧了17年的饭，换句话说，他每天都达到临界点，然后每天晚上都开始打坐，长此以往，他不是一天两天到了临界点再禅定的，他是17年，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对身体来说相当好的一个来回正当的一个锻炼。啊，他一整个白天震荡到运动的高点，然后晚上歇下来震荡到宁静的高点，对，他就变成一个很好的锻炼了。他师傅虽然什么都不懂，他师傅除了这个叫什么长寿功啊什么的传他以外，他师傅并没有很深的禅定功夫，也是个文盲，所以并没有教他太多东西。但是老天爷教了他了，老天爷把他安排在那个环境里，哎，就这么巧的，就让他进入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啊，正当性的循环。所以你也要找到你的正当啊，这是所有真正精于禅定的人共通的经验。所以为什么阿伽曼会走8个钟头，坐4个钟头？一直到晚年，一直到阿伽曼的晚年，他都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说"我一天要做8小时禅定"，从来没有。阿伽曼曾经说过："过久的禅定对你其实并没有帮助，因为身体需要运动。"这个提到这个，我们要再岔开一个话题。现在呢，很多禅修营7天的、21天的等等，天天在做。那么当然，对于一个完全没有做过的人去参加这密集型的禅定，也许有点帮助。因为你等于是十几年都在动，从来没有静过，那么让你静7天，也许是好的。但是对于一个老参来说，这样的禅定可以说是一个打扰，因为在7天当中几乎没有任何运动，没有任何运动。它比平时更封闭，它的运动量太小了，所以你如果以这样的方式禅定的话，我估计你是入不了很深的定的，你反而会越做越烦躁，越做杂念越多，因为你缺乏运动。所以过去的禅僧有一个传统，云游。你要知道，云游是相当有强度的一件事。大家出去旅游就有经验了，让你走一天你就累趴下了。云游不止走一天，要走几个月。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坐下来，哪怕是坐在荒郊野外，吃的也比较差，所以他对于身体体力是一个相当大的锻炼，而且它是一个很有强度的运动量。所以为什么古代的人反而容易入定？因为他们的体力运动远远多于现代人，并不完全是现代人思想比古代人复杂了，所以你入定就难了。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现代人缺少了能量平衡，你缺少了动的那一面，所以你很难静下来。这个是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内在因素，如果运动是一个外在因素的话，有一个更深的内在因素。这个内在因素也可以从张志顺的17年经验里，我们发现它。什么因素呢？他17年当中都是做杂工，是整个道观里面地位最低的啊，最受人欺负的。而且他17年烧饭都是为别人服务，为师父、师兄、香客，他是一个相当老实的没文化的人，他不识字，没上过学，所以他思想非常单纯。你让他烧饭，他就烧饭了，啊，他也无处可去，因为他没有什么怨言，他心里没有什么怨恨，他就做了17年。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环境的整体性的因素来支持你做这件事。比如说，你做一件事需要环境的协调，有相应的人能够提供帮助，有相应的资料能够提供你浏览，啊，有相应的地方能够提供你这样那样的渠道，你需要这些周边的因素。那么对于禅定来说也是一样的，禅定除了需要一个刚才讲过的一个能量平衡因素以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你潜意识内的未释放的或者未播种的驱动力，你必须安排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来自前世的，来自你的业的，你没有完成它，你没有承受完，你也将很难入定。这个是一个内在因素，也就是你没有准备好你的潜意识。入定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放松的潜意识，这个是内在原理。入定实际上需要你的潜意识相对来说是放松的，对待你的显意识、表层意识必须放松，你的潜意识也要放松。你可以把你的表层意识放松，表层意识放松并不难，你通过运动量，运动完了达到临界点了，你自然会想要休息下来。但是休息下来是表层思想，你表层思想没有能量可以动了，他想要歇会儿了，但是潜意识不还在运动，实际上那个潜意识运动你也许感知不到，但它是存在的，它来自你前世的紧张，你前世未完成的业果。那么这些要如何完成？这些需要你的付出跟承受。你需要付出你的劳动，你需要承受一些东西，你需要培养一些东西，你需要准备好你潜意识的土壤。也就是一个人如果有业的种子没有承受的话，也会成为他禅定的一个阻碍。所以他烧了17年的饭，做了17年的服务，以至于他该承受的都承受了，他该培养的福德也在17年当中培养了。所以古人在经典里提到，禅定是需要福德资量的，要有一定福德。这个福德哪里来？从你的行为当中来。所以这17年是一个非常好的潜移默化的内在锻炼。他在张之顺在禅定以后，很快就过了4个关，过了3个关。第一关叫百病齐消，第二关嘴里的唾液说不出的甜味儿，还有香味儿啊，整个屋子都能闻到。第三关身体能发光，啊，再黑的地方掉根针都能看见。但是在做第4关的时候，生命阻止了他。我们要讲这3个关到底意味着什么。一开始他的禅定使他进入一个雾蒙蒙朦胧的状态啊，一个朦胧的状态。当你在禅定当中，物理世界变得朦胧了，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意味着你的能量在向内收缩。如果你的注意力在向外，你自然会对世界变得更清晰。但是你此刻你的能量在向内，以至于世界变得朦胧了。当你的内在能量在禅定当中向内收缩的时候，它注定会进入丹田跟脊椎，啊，这个是必然的啊，没有例外，没有任何例外。而你的脊椎骨连接着全身所有的脏腑，所有的器官，所以当能量进入脊椎的时候，第一个现象 身体获得了活力，包括所有的器官，这就是为什么会百病齐消。过第一关，身体突然间被激活了，啊，因为身体的中枢、脊椎吸收到了能量，被激活了，所以第一关就出现了百病齐消。当这个激活的能量、内在的能量继续累积的时候，将会产生一个月窍生阴的现象，也就是甘露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他开始发现唾液有甜味了。当甘露下降的时候，你的唾液会有微淡淡的甜味。而当你的意识上升到头部的时候，你将无意识的，你将自发的惊艳到意识上升的明亮。这种明亮其实并不是身体发光啊，当然你可以身体发光来形容它，而是一种意识纯粹的明亮。所以他觉得甚至在黑夜里都能够看得见掉下去的针，这些没有人教他，他自发的经验到了。别人可能看不到，别人看不到他是不是身体发光。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引申出第二件事，这就是我们刚才在群里面要提到的，也就是他说的第四关，他没有达到的这一关。你的能量在中脉、在脊椎里上升啊，由于激活了身体，达到百病齐消；由于激活了月窍，达到月窍生阴；由于上升了意识能量，达到了意识明亮的程度，这是前三关。但是他没有达到第四关。第四关的时候，他的庙里来了100多个人，要帮忙割稻子、割麦子。他要给100多个人烧饭，这一下子把他给累瘫了，以至于身体过度疲劳，身体亏空了。到后来，他离开了那个寺庙，到西安的八仙宫，用了2年时间，身体才恢复过来。可见那一下子疲劳的深度是非常深的，几乎他说身体的精华都已经漏了，啊，浑身都痛，连路都走不了。所以是他没有进入第四关，他也没有提到这第四关是什么，因为他还没有达到。那么当你的能量在月窍生阴以后，当你的意识在上升以后，而且达到一个量以后，你的意识的上升其实仍然有一个量的存在，虽然意识本身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东西，你的意识在这个明亮里足够深、足够深、足够深以后，突然有一个瞬间，几乎是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或者是一个爆发的瞬间，你怎么形容它都可以。有的人可能感觉是不经意的，有的人感觉是爆发的，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在某一个瞬间，你突然觉得你的意识忽然融入了浩瀚，或者融入了永恒。这是一个人的意识状态最终要追求的点。你忽然达到了一个星空，无比灿烂的星空，语言无法描述这个经验，语言完全对这个经验是苍白的。也有人在这个经验以后有一个片刻在这个经验里，然后他就掉下来啊，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你的第一次有可能经验到了，但是你很快掉下来，在一开始它并不是一个稳定性的经验，它极有可能会掉下来。那么他开始回味这个经验，他觉得这个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它令人感觉神圣，它令人感觉浩瀚，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经验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下午也有学员问，你的本性到底是什么？你似乎还无法把它跟你的本性划等号，你只是经验到了一个相当壮观的体验，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身体发光，别人看不到，只有自己能够经验到。在禅宗里，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禅宗有一个禅师啊，这个禅师参拜传子和尚，传子和尚在几句话当中就令这个禅师豁然大悟啊，他30年所学突然间一下子大悟了，但是他悟了以后，他突然间觉得，我刚才经验到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佛讲的佛性吗？到底是不是禅宗讲的本来面目呢？结果传子和尚听到他这句问话以后，回答了一句话："汝当为别有，你以为还有别的吗？"说完以后，持篙就手里把这个篙啊，往这个河里面一扔，一头就跳到河里沉底了。他做了这么一个激烈的运动，相当激烈的运动，他以死相证，就说我已经把毕生的东西都告诉你了，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是正在高于这个的了，这个就是，你不相信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我用不着再活着了，他就跳到河里了。所以传子和尚是在水底下涅槃的。对，就这个意思。不相信死给你看，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位禅僧虽然觉得传子和尚没有可怀疑的，但他心里面仍然有一丝疑问，仍然在，一直到10年以后，他在看《华严经》的一句话的时候，他才觉得，哦，原来如此。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疑问。《华严经》那句话原话我已经忘了，大致的意思就是指法界无边，全在汝心，就整个法界浩瀚无边。但是虽然浩瀚无边，但却在你的心里面，全在你的心里面。他当时拍案惊奇，就觉得啊，原来我10年前就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到现在才明白，就是这个。原话我已经忘了，大家可以去找这个公案，传子和尚的公案，叫传子德诚，道德的德，诚心诚意的诚。所以，也许你在10年以后，你将知道，你经验到的那个内无限、那个内浩瀚，就是你的灵魂的本性，就是你的源头。也许要10年，也许只需要10天，也许更久，到你死亡的那个片刻，你突然融入了那个内无限。你在那个片刻，你才知道哦，其实没有别的，因为现在连身体都被抛弃了，而我并没有进入别的东西。你突然间在这一片刻，你亲验到，你并没有进入宇宙的其他任何地方，你仍然惊艳到的是无限里面，而且那个无限就在你里面。所以，如果你现在无法惊艳到，你在死亡的片刻一定会惊艳到。你将知道，你这个内无限就是你灵魂的中心。而且它就是宇宙的中心，这一点听上去匪夷所思。为什么一个内在的无限浩瀚，竟然会是外在宇宙的中心？你能理解吗？一个内在的浩瀚，为什么会是外宇宙的，也是外宇宙的中心？谁能回答？显然，从物理宇宙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太阳系是存在银河系的边上的最边上，属于荒蛮的地方，属于边疆，而在一个银河系里面，一个小小的地球上的一个人，一个意识里面经验到的浩瀚，竟然是宇宙的中心，为什么会是这样？ 好，谁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说我即是一切，你可以说整个宇宙都是你的投影，都是你的投射，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还不确切。从本源能量的视角来说，不存在物理的中心，任何一个地方的本源能量都是中心，都是宇宙的中心。你将理解这一点，当然这一点很难理解。你内在经验到的本源能量就是宇宙的中心，它并不是一个幻觉，它其实就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为什么印度教曾经讲过一个非常神奇的话？他说，当一个人证悟的时候，他会发现自己就是中心；而当每一个人证悟的时候，他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是中心。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本人，每一个人都是宇宙中心。你在你的里面经验到的东西，而你在你的里面。能够经验到无限远的物理宇宙，但是不需要超出身体一步，因为这一切都是全息对等的。当然，"全息"这个词在这里用起来其实并不完全恰当，因为"全息"这个词仍然是现代物理学对宇宙的勉强理解。本源能量是不是本源？能量分为三级，我们现在所经验到的物理能量是最低的一层能量，第二层能量就是黑洞的能量、过渡性能量，本源能量就是反物质能量，它是最源头的能量。所以你在你里面经验到的这个内无限，其实是最源头的能量。对的。一棵树无法知道自己是树叶，啊，对，一个树叶无法知道自己是树叶，但是，一棵树却知道每一个树叶都是树，啊，每一个树叶甚至拥有树的全部。所以，你经验到的这个内在的第四关的这个浩瀚，其实就是本初物质，就是本源物质，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中心。今天正好是圣诞节，所以你能够在你里面找到上帝，这是真的。每一个人都将会在他的里面找到他的上帝，而那个上帝是同一个人，也就是真正的物理宇宙中心的那个人，那个永恒的上帝，他存在在宇宙的中心，他也存在在每一个人的内在中心。而你每一个人的内在中心跟宇宙中心其实是吻合的，这个听上去已经太抽象了，大多数人无法理解每一个人内在的中心其实跟物理宇宙的中心是完全吻合的，能理解吗？你内在的这个无限，其实跟宇宙的中心是完全吻合的。你如果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认出了你内在的黄金，你内在的。真正的灵魂的源头，你将不再有任何怀疑。这也就是周子和尚、传子和尚的那个门徒，他10年以后才真正领会这句话。为什么华严法界全在一心？华严法界都在你里面。而且《华严经》里面提到一句话，你不需要把整个宇宙吸纳进来，它就在你里面。你也不需要敞开你的意识状态，去把宇宙包住，都不需要。你让宇宙自然的存在，你也让你自己的意识状态自然的存在。看上去好像是分开的，但是其实一切都是相关的。所以，当你达到了第四关，你的意识在某一个片刻突然融入了那个内宇宙。内浩瀚，你将震到属于你的无限。当然，这个无限现在是一个黄金的状态，还不是钻石。啊，钻石意味着你要深入你的无限，它变得如此灿烂明亮， 以至于它是钻石般的，啊。我不知道张志顺道长后来这第四关有没有达到，啊，这个他没有透露过，但是有可能他已经达到了，啊，他只是隐约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有没有看到《道经》里面提到一个秘字，秘密的秘，他是个喜欢非常打字谜的人。他说：“秘密的秘下面有一个山。”他说：“你知道这个山是什么吗？”山就是山根，大家知道山根在哪儿吗？山根在鼻梁的末端，也就是第三只眼。你也许会觉得很惊讶吧？竟然所有的宗教到最后讲的东西都是吻合的，在山根，在你的第三只眼处是真正的秘密。什么秘密？我们上过中脉课程的同学能回答吗？在你的第三只眼那个地方是什么秘密？有人能回答吗？上过中脉课的人。没人能回答吗？我记得我讲过，你的内无限其实就在你的脑垂体，就在你的松果体跟脑垂体的合一的位置。就是上帝的宝座，对的，蔚蓝讲对的，就是上帝的宝座，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宝座，那地方就是上帝本人。但是你不要去注意呢，因为它不在你肉体上，虽然它对应点在第三只眼，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肉体上的第三只眼。所以张道长、张志顺有可能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经验到了，他只是没有明说，他只是用打字谜的方式在告诉你那个秘密在哪儿。啊，他是一个如此单纯的人，啊，整个他的这篇口述历史里面，你能看到两件事，一个是他一直在培养他的福德，他一直在付出，一直在劳动，一直在辛苦。这对一个人内在的灵魂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在不求回报的付出，这实际上等于在存款，他在为他自己的灵魂上升存款。你的内在上升的速度有多高，有一大部分原因是跟你这个存款有多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千万不要吝啬你的付出，你在帮助别人，但你其实更多的在帮助你自己，真的是这样。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大多数人只想占便宜。我们社会上现在的很多人的心理就是占便宜的心理，最好是什么地方都能够占点便宜啊，觉得自己好像卡到油了啊，很开心。但其实我告诉你，所有你占便宜的地方，实际上你是付款的。我这一点告诉大家，所有你占便宜的地方，实际上你是付款的。你付的不是人民币，你付的是灵魂的款，你有一天你是要还的，那将加重你灵魂的负担，这是很明确的一件事，因为这是能量法则，没有人能够逃避掉。你曾经捞进来的，你就必须还回去，这一定是这样的，这是能量现象，这不是有个上帝、有个裁判在审判，也不是有个业力在惩罚你，不是的。对，出来混，迟早要还，就这个话，这是对的。自愿的也一样，也一样。比如说，你父母养育你，他们是自愿的，啊，但是你一样要还他们，啊，你一样要付出给他们。所以为什么那些对父母很不孝顺的人，他们也无法在灵魂上获得成长，因为他的灵魂负担太重，他灵魂背的重担太重。他欠别人的太多，你欠了别人的，你的灵魂无法变得轻盈，无法上升得更快。 所以一个人要尽可能多的付出，这种付出实际上既还了你从前背的债，也是在为你继续上升培养福德，培养种子啊。当你更加的付出的时候，意味着你在更加靠近神圣的东西，因为神圣就意味着无限的爱，无限的善，无限的美。而一个人付出的时候，他在靠近那个爱，他在靠近那个善，他也在靠近那个美。所以当你在付出的时候，实际上你在为你的灵魂存款，而当你在揩油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给灵魂增加负担。所以张之顺，有人问他买两个方子中药方，他因为用这个中药方治好了很多人的癌症，结果有商人就动脑筋了，要300万买他两个癌症的方子。张之顺就马上回答说，你给我3000万我也不卖，我这个方子免费给人家，他可以治好多少人啊。他的回答很朴实，非常善良。但他仅仅这一句话，其实就积累了相当大的福德。他后来，张之顺后来把他，100年来积累的所有的方子，都让他的学生照片拍下来，公告于世人。那个在传统里，那真是极大的阴德，你可以想象未来有多少人会受贿啊！这个是最大的便宜，因为你如果给别人端一碗水，你还要走过去端给他，你还要把水烧开端给他，你只阴贿了一个人而已。他这个方子出来能阴贿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但他其实并没有亲自去治他们的病。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来说，这个是一个更省力的积德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比尔盖茨会变成世界首富？他的 Internet， 他的 Windows， 恩惠了全世界。所以那个力量一定会再一次回到他身上，他变成世界首富了。所以不要想着赚钱，要想着怎么样能够帮助到这个世界。你如果能够帮助到这个世界，那个回应一定会来啊！财富只是副产品，它一定会来，你不用担心。所以今天的这个张之顺的这篇文章，实际上虽然我们看看他口述的这些东西很朴实无华，但它里面既蕴含了做人的道理，也蕴含了禅定的道理，非常好啊！这篇东西真的是看看非常好，你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学到怎么样禅定，也学到怎么样为人。所谓为人，就是怎么样改造你的命运，怎么样使你的这一生变得更加的美丽灿烂。你如果只想着揩油，你的路会越走越窄的。这个我不知道，杰恩在圣经里大概也有类似的话。一个吝啬的人，他的路会越走越窄。我记得圣经里好像有类似的话。而一个付出爱的人，路会越走越宽。这句圣经原话我想不起来，如果谁想起来可以把原话贴一下。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学习真正有用的东西，把你未来的人生的道路越走越宽啊，这个真的是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没有人愿意使自己的未来路越走越窄，对，凡有的会给他更多。好的，非常好，今天的读书会作为献给基督耶稣，献给上帝的礼物，也是献给所有人的礼物。也希望，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读书会的音频能够散播给更多的人听到，我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散播我们读书会的公开音频，从百度云里面，或者从任何你想到的方式里面 把它散播出去，因为这是一个积德的事，不但是我在积德，你也在积德，你在为你的未来的人生扫除障碍。你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你就在扫除你自己的障碍，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不要说我要用吸引力法则马上吸引一大笔钱，你这样做肯定是在给自己增加负担。你要反过来做，你要说我现在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点什么，你要倒过来想，我现在能够为他人带来些什么，为世界带来些什么。当你为他人为世界带来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回应，会有回报的，回报而且不需要你考虑。而且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上帝给你的总是比你要求的更多，这句话我相信是真实的。所以回报的往往比你付出的要多得多，这个大家，你如果去经验，你就会体验到。你觉得你其实没付出多少，哎，但是回报的反而非常多。啊，回报的这个量比你付出的大大得多。所以大家尽可能的去从善，尽可能的把你能够想到的那些好的东西都散布出去。这是你能做的，你不一定要非要施舍钱。但是你能可以做这些事，这些事完全你可以做，大家都有互联网，都可以上网，你从网上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散布给更多的人，他们在寻找。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无数的人有社会上有多少人在寻找，找不到，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些文章，并没有听到这些音频，他们还在像一个瞎头苍蝇一样到处的找，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东西。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找了很多年，但是还是没觉得什么东西特别好，是他没找到，不是没有好的东西，是真的他没有找到。因为他个人的业力，因为他的眼光的问题，他总是碰不到更好的。所以要把这些东西给他们，让他们少走些弯路，让他们甚至能够省下30年的时间，也许因为你的一个小小的帮助，他就可以省10到30年。你想你会获得多大的回报？因为你帮他省了30年的时间，你会获得多大的回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有时候往往一个小的举动，获得的回报特别大的原因，因为并不是上帝在给你更多的回报，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实际上你的举动产生了连锁效应，而那个连锁效应甚至延续非常长的时间，覆盖面非常广，那么显然总量就非常大了，也就是你的回报会为什么变得那么多的原因。所以能量总是平衡的，你如果做了一件事产生了连锁效果，它的覆盖面变得广了，受益的人变得多了，你的回报自然会增加。哦，就跟比尔盖茨一样，他仅仅是发明了 Windows， 崩溃了全世界。不要不敢推荐，你即使推荐的东西是错的，只要你发自一颗善心，你的善本身会引导那个人走上正确的方向。我们其实你像张志顺这样的人，他的师父让他烧饭并不是为了让他修道，你要知道，你显然张志顺的那些师父师兄是为了偷懒，不是为了培养他产生能量的回荡，完全不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产生能量的回荡，他们仅仅是为了自己少干点活。但是即使他们的这个行动也积了德了，他真的是帮助了张志顺，他让他烧饭烧17年的饭，这个举动本身其实冥冥当中帮助了他。所以不要顾虑你的这些是不是你的推荐是不是100%正确，你的推荐不可能100%正确，因为你还不是一个100%正确的人，除非你成道了，你的推荐是全正确的。在你未成道以前， 你给别人的你的对话，你推荐的东西总有些错误在里面，但这没有关系，别人会找到那个对的地方，对，这完全没有关系，完全用不着，担心你的推荐有错误的地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好的，我们今天先到这里。